今年的5月22日是联合国的第18个生物多样性国际日。准确地说，联合国在1994年就已经确定了12月29日为生物多样性国际日。但是之后为了突出此一议题的重要性，为了避免年终时各国政府事务繁多，联合国决定将此一日期改为每年的5月22日。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全球各个环保组织以及研究机构都先后公布了有关生物多样化的报告，警告人们切不可对此掉以轻心。其中，联合国保护生物多样化机构生物多样化与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政策科学平台最新公布的报告最具有权威性。联合国生物多样化与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政策科学平台是一个类似联合国气候变化专家小组的机构。平台公布的报告长达1000多页，内容涉及美洲、亚太、非洲以及欧亚地区。根据报告提供的数据，全球许多生物种类都已经成为濒危物种。由于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非洲大陆将近一半的哺乳动物以及鸟类都有可能在2100年之前消失。针对亚洲地区，报告特别指出，全球13大塑料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有8大位于亚洲。长此以往，到本世纪中期，亚太地区的海洋与河水中的一类将彻底灭绝。另外，随着地球人口的增加，必须保障耕地的质量，才能够维持粮食的产量。按照专家的计算，地球人均耕地必须在5公顷以上才能够为大家提供足够的粮食，而目前的人均可耕地面积仅为2.2公顷。报告认为，仅仅由于土壤的退化，在2050年之前就可能造成5000万人的迁移。不过，报告中也提出了一些积极的现象，比如说，中国的绿色植物面积在1990年至2015年期间增加了22%，在亚洲的东北地区也同样如此。亚太地区以及美洲的自然保护公园以及地区的总面积正在不断的扩大。一些曾经的濒危动物，比如说东北虎或者舍利等动物，已经脱离了灭绝的威胁。那么，如何解读联合国报告中所陈述的数据？中国的绿色植物面积增加具体说明了什么？我们为此采访了旅居德国的环境问题专家王威洛先生。王先生首先就联合国的调查报告评论说，
联合国的这个平台，我认为啊，他们的所有的意见都很顾及各个国家各个政府的，所以他说问题的时候都缺乏针对性啊，他只是把这个问题一般的就是阐述出来，但绝不阐述问题的原因，他只阐述问题的表象。我们可以从他的那个表述里面去找到这些问题，比如说你他在里面说的第一个，他说的是塑料污染问题，亚洲的这个河流最严重，那么他就不敢说塑料污染问题最严重的是中国的长江。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照片，说三峡工程的大坝口上，哇，那一片白的那个垃圾围的，那么三峡工程老要雇船去把它清洗干净。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垃圾呢？有这么多塑料垃圾呢？当然，中国人在家庭日常生活过程中使用很多的塑料包，这是有关系，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于地膜农业，就是中国在这个农业土地上这个盖地膜，让它来增加温度，增加产量。在欧洲也有看到的，但欧洲用的它不是塑料，它是一种纤维的那种白布，就是这种是纤维做的，纤维做的那个薄膜它能分解的，而塑料的那个薄膜它是不能分解的，所以呢它的危害就特别严重，它就一直从沿着河流一直进入大海，最后呢有很多，现在有报道就是海洋的这个鱼类的肚子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这种塑料吃进去的。那么他又讲了这个鱼类资源的这个灭绝，那么我们可以讲黄海、东海的鱼类资源已经几乎是灭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这个近海的这个捕捞，它使用了一种拖网技术， 拖网技术，就是说不管什么样大鱼小鱼一律全部都收在网里，一网打尽。而在欧洲这里，你看那个渔船出去，他现在把一网捞上来，他得挑小的鱼，他得扔回去，否则他就算犯法。但是话得说回来，中国近几年来海洋的这个收入，就是鱼类的收入，它是在增加。那么它靠的是什么呢？它是靠的是人工养殖。中国在离海岸线5公里、10公里的地方，它就造这种养殖场，这是它生产的一个来源。还有一个呢，你可以看到很多报道，就是说中国的这个远洋船队、捕捞船队现在很厉害，它的船很厉害，那么也很先进，就是在世界各地都去捕捞，那么经常和别的国家呢发生一些冲突，说你们来抢我们的资源了这种东西。这是他说的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河流里的这个垃圾污染，还有一个是鱼类资源的这个减少。那么在下面他又认为是耕地的减少，以及是耕地质量的退化。耕地的减少、耕地的质量退化呢，你不用去找别的国家，你就找中国就可以了。温家宝在的时候，他是天天说他要保住这18亿亩这个耕地啊，18亿亩耕地。那么现在有两个数据，有一个数据说呢，2015年的时候，中国的这个耕地面积已经低于18亿亩，只有16亿亩。有的人说呢，是中国现在还有耕地面积呢是20亿亩。还能维持一段时间。其实中国的实际种植的耕地面积，它是远远的低于18亿亩。因为好的耕地，我们可以看到好的耕地都是在离城市比较近的那些耕地，这些耕地现在都成了城市建设用地了。那么它用什么东西来补呢？它就用荒山荒坡来补。中国国土现在叫资源资什么资源部，以前的国土资源部，他从来不发表完整的中国土地利用资料。
嗯，
其实这土地利用资料是，就是说每一个国家，就是做决策的这个依据，每个国家做决策的依据。但是呢，这个中央政府呢，他绝对不公布这个完整的这个资料。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它最后的各类的土地加起来，它会超过中国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嗯，
它的那个土地就在这个荒山荒漠这里和这个耕地面积之间这么推过来推过去，它这个数据永远是不准确的。那么中国的这个土壤有个最大的问题，现在有个最大的问题，它离开化肥和农药，它就不长庄稼。土壤对于化肥和农药的这个依赖程度，就像一个人抽鸦片一样。农业生长，你没有肥料它也不长，但是呢，你用了化肥以后呢，就只能依赖化肥了，
就是完全彻底的重新改变这个农业耕作的模式了。
对，真的要回到这个中国的这个
30年前的，
对，30年前美国的农业教授到中国来考察，就是说为什么中国人能够不用化肥生产出这么多粮食，维持了这么多人的这个生命。到现在我们就反过来了，我们用的化肥比美国多得多。美国人开始用有机肥料了，我们还是使劲用化肥。那么在这个报告里面也讲了，是中国有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啊，
提到一个积极的现象，对，
他就说绿色植物面积增长了，他其实是在说森林覆盖率。中国政府发表的这个森林覆盖率的这个数据，它是这些年来是一直在增长的。
他这个报告的原话是说，中国的绿色植物面积
在
1990年至2015年之间增加了22%。
是啊，我跟你讲，没有一个定义叫绿色植物的。
是，
对不对？绿色植物，绿色植物，你种的庄稼也是，种的小麦、种的水稻都是绿色植物，这个没有 没有意识的，它是没有意识的这么一个东西。它有意识的呢是森林覆盖率，生态学上它有这么一个定义，认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只要你的这个森林覆盖率在30%以上的话，你这个地区不容易遭受严重的水涝自然灾害、干旱自然灾害。我想法国一定也是超过30%的，德国也只有30%，30%的。那么北京呢说它是的这个森林覆盖率呢是40%几，42%还是43%。那么那时候就是去年的时候，在驱赶低端人口的时候，它上面有一句话，就是说为了北京的生态啊，我们要做出贡献。那如果北京的生态的这个森林覆盖率是42%的话，它就不用为这个生态环境的改善去驱赶这些所谓的这个低端人口。那么中国的这个森林覆盖率的它的增长，它是在不断的更改这个森林覆盖率的这个定义而产生的。德国人有一句话就是说，魔鬼永远躲在细节里的。你大家都在说森林覆盖率这个东西，我说的森林覆盖率和他说的森林覆盖率不是一回东西。
嗯，您是说就是联合国的研究机构也没有在这个上面做一个统一的定义要求？
他这个不管，联合国首先不管做定义上的这个区别他不做，因为所有的定义，比如说水资源这一个，每一个国家的定的水资源都不一样的。
对，那么能否请您简单的总结一下中国目前在生物多样化问题上存在哪些问题？
总结一下，就是中国的这个植物多样性的这个四个特征啊，四个特征。第一，它是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基本的数据库，就是说他不知道有多少物种存在，也不知道这个物种存在的这个本底值是什么，它数据缺乏。第二个呢，它就是可以说是三分之一，就三分之一是还可以，三分之一是严重的退化，三分之一是面临崩溃这么一个状态。第四个呢，就是说中国受威胁的物种呢比例呢要比世界平均水平呢要高很多，差不多是一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第四个呢就是外来物种的入侵，在中国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您这个指的外来物种入侵指的是什么？
外来物种入侵，比如说是引入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欧美的这个黑杨树啊，黑杨，还有这个桉树，还有这个水葫芦，还有这个大米草，这种物种的引入，它破坏了当地的这个生态环境。像美国老说，论你中国的鲤鱼入侵了我美国的河流，等等。也就是说，为什么现在海关对于植物进入关它查得特别特别严？为什么呢？因为外来的物种到了这里以后，它没有天敌，所以它在这个环境里面，它可能会疯长，会摧毁其他的一切的这个本地的物种。
但是这个物种一直在从一个州引到另一个州，比如说西红柿啊、土豆啊等等这些物种都是。
对啊，它这种叫做一种是有意的引入，有意的引入，它在引入之前它要考虑很多，但是就是有意的引入，它也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的这些物种的引入都是有意的引入，但是它没有发现它引入以后会产生这么多问题。
感谢王威洛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听众朋友，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在国际生物多样化日的前夕谈中国的物种保护问题，受杨梅采播，要感谢于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